开始这堂课程。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探讨关于属灵恩赐这样一个重要的教训。主，求你来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堂课谈到属灵恩赐，我想上一次师母已经谈到属灵恩赐其他的各方面，包括它的来源，属灵恩赐的一些特征等等等等。那这堂课比较会实际的希望能够谈到一些属灵恩赐有哪一些我们怎么去发掘恩赐，发展这些恩赐，发挥这些恩赐实际的应用方面。那么首先我们先谈一下属灵恩赐到底有哪一些哪一些属灵的恩赐。那么哪一些属灵的恩赐呢？基本上这个表印出来这个表有一点点跟我原来设计的不那么好看，本来三行应该是很清楚的。基本上是这样讲有三个主要的经文提到属灵恩赐的。一个是罗马书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那边提到的有包括什么呢？包括说先知，或者说预言包括有服务，我们中文翻译成做执事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你翻开来看的话若做执事，专一执事，所以那个执事那个字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 serve， 就是服务的意思。然后还有什么呢？包括教导、劝化，劝化的意思其实就是鼓励人的意思。然后也提到施舍，然后谈到这个治理，就是管理的意思，也有提到怜悯人那么所以罗马书提到了最长的一段呢，其实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其实有两段提到恩赐的，那这两段里面其实有一些的重复，不过也有一些恩赐不一定两段都提到了。第一段当然是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列了很多，包括他说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也提到信心，还有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然后有提到说能够辨别诸灵，然后又提到说说方言，然后翻方言。但是到后面那一段的这个经文呢，在十二章的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那边提到说神所设的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岂都是什么吗？岂都是什么吗？在那一段的里面就提到了一些额外的，譬如说提到做使徒，提到有帮助人那除了有一些跟前面有重复的他提到使徒，第二是先知的时候前面有提到先知，第三是教师的时候前面有提到教师，那么也有一些是前面没有提到的像我是说帮助人的，还有呢教导还有提到这个治理。那么所以哥林多前书这一段是特别长的，另外一段比较短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提到五种，提到传福音的，然后有先知使徒，然后有牧师和教师。牧师从恩赐的角度来讲其实是牧养的，牧养的。所以如果把这三个主要圣经通加在一起的话呢，我这边编个号，整个看起来呢大概有19种。那么有一些在三个表里面可能都提到过，譬如说先知无论罗马书、哥林多前书跟以弗所书都提到了。那么所以有一些我就特别用粗体来表达的，还有一个是三个都提到的是教导，三个表都提到了教导。那另外有一些是两个表有提到的，譬如说治理，就是管理教会的事情，两个表提到了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还有另外也是两个表提到的是使徒那么问题是是不是只有19种呢？那么因为每一个表里面都提到一些，但都没有一个表是完全把所有恩赐都列出来，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说恩赐不仅这19种，有一些其他的恩赐没有列的，我们也常常都知道也提到的，甚至圣经上有提到的，比如说音乐的恩赐圣经上没有提，不过明显的音乐是一个恩赐。还有一个叫独身的恩赐，独身的恩赐就是说有些人他可以过独身的生活，他可以个人料理他的生活，他不觉得孤单，不觉得寂寞， 那神给大部分的人，因为所有的恩赐有个特征，恩赐都是少数人拥有的，不是多数人拥有的。所以多数的人可能是要结婚，少数的人他可以过着一个很快乐的独身生活，就是独身的恩赐。这个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特别提到独身的恩赐。那其他的艺术方面呢，也是一种恩赐。还有些人提到说，有些人有代祷的恩赐，代祷恩赐，代祷恩赐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能够为别人祷告呢，而且很可能可以祷告时间很长的啊。一般人都要祷告，可是有些人他可以用代祷的方式来侍奉神，他可以一天祷告五六个小时以上，就是恩赐，是少数人神特别给他的。还有一些人有接待人的恩赐，什么叫接待人的恩赐呢？就是说，开放家庭做茶经聚会了，或者接待这个远方的客人呢，都叫做接待人的恩赐。那我们称它为恩赐的意思是这样的哈，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可以接待朋友，可是不是有这种恩赐的人就不一样。有这种接待恩赐的人呢，他可以随时一个朋友来或者什么有需要啦，他街头看到一个流浪汉，想接待他家里住两年半。有些人可以这样子，但有些人就住接待一个朋友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可以，再接着两三个月下他觉得哎呀，这个生活好像都有一个无形的捆绑。那开放家庭做家庭聚会也是一样呢，有些人说开放家庭一两次聚会可以啊，那有些人呢就是乐此不疲。那通常呢，我的经验是哪一个人家庭是比较能够开放给别人呢？通常啊，有洁癖的人是没有开放家庭的恩赐的。你知道洁癖的人就是每天打扫干干净净，窗明几净，这种人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没有接待的恩赐的。接待恩赐的人呢，当然不能家里像狗窝一样的，他有太邋遢了一点。不过呢，他无所谓啊，无所谓。所以孩子来把一个东西碰坏了没关系，弄脏了没关系，茶倒了地上没关系，这种人就有接待的恩赐啊。所以这些很多很多我们都没有列在这里的。那当然有一本书，这个我们常常用来做一个谈到主灵恩赐的一本参考书，它列了27种。那所以我说我们并没有全部把这27种都列出来。那当然整个的来讲有一些恩赐非常明显，所以不需要多做一些特别的说明。那我这边列了3种哈，特别说明一下因为这3种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产生混淆，也比较有一些争议性的。那这三种呢，其他的几种我等一下待会会简单的稍微也说明一下哈。第一个有关于信心的恩赐，是在哥林多前书那一段里面的，也是我们列为第10项信心恩赐。为什么信心是一个恩赐？有些人会说，我们不都是有信心才因信称义得救的吗？那少数人有信心恩赐，那大多人是没有信心恩赐，可是我没有信心就不能得救啊，所以恩赐的问题说明一下。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得救信主的那个信心，这种的信心是什么呢？有信心恩赐的人，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叫做代祷的恩赐，比如说代祷恩赐又有点混淆，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信心比较好。就是说有一些人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好像祷告到一个地步，他有一个主观的直觉的信心的感受，他觉得说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说行了，神听了，然后神就会给了，他就在这里等，哎，果然就有了，这信心的恩赐。那有些人就祷告就祷告不太确定，哎，大多数人都是不太确定的，就少数的人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就很笃定神听了，然后果然好像每一次都很准啊。这类的例子有很多。一个最有名的人是100年前有一个人，是一个德国人，但他在英国的，这人叫做穆勒。这个人呢是开孤儿院的，他最高纪录的时候他养了几千个孤儿。那养孤儿是不得了的哈，就是很多很多钱的。但这个穆勒这个人呢很会祷告，而且呢很有信心恩赐。所以他每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是每一次化险为夷，没有一次出差错的。那他的故事很多了，所以听起来的话都觉得哇，神奇的要命。比如说有一次早上一清早起来7点钟， 那个管孤儿院的那个管事的就跑来敲他的门，他说穆勒弟兄啊，不得了了，没饭吃了。那孤儿院有300个孩子，没饭吃了，今天早饭是连一点都没有了。那7点敲门，然后7点半就开饭了，可是厨房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穆勒说，我知道我已经祷告了，那我刚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我说安心，东西来了。他说东西来了，他就跟那个管事说，你去叫孩子准备，因为他们7点半开饭的时候孩子起床啊集合啦，这个排队搞半天的了啊，你就到正常的把孩子着急的到厨房餐厅等着。他说明明厨房是空的，到时候都出来在等，没有怎么办？我告诉你来了。在哪儿啊？我说来了，上帝告诉我说来了就来了嘛，排队好了，他叫小孩子排队啊，这边排队门铃就响了，那管门房就跑进来了，穆勒先生，门口有3部卡车，有一个面包店送了3卡车的面包来了，怎么回事？他说本来有一个食品公司或什么的订货，后来基于某个原因他不要了，那面包厂刚刚出炉热烘烘的，他不要了，那么钱已经付了，所以呢面包厂一想，哦，穆勒还有孤儿院一定肯定要面包了，就送来了，7点15分就到了，3部大卡车的面包。他一生中这种事情几百件，这种事情他就祷告到一个地步，就说神说给了就给了，所以要钱有钱，盖房子盖房子，他最后养3000个孤儿，他活得很老啊，活到80-90岁，这叫做信心的恩赐啊。他就是祷告，哎，好像就有一个心灵中就有一个主观的图画就出来了啊。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呢，韩国的赵庸基，他有一个现在据说是75万到80万人的一个大教会啊，他也是，他呢很有意思啊，但是每个人有他的恩赐，但有他的不同的地方啊。像穆勒呢，他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的一生是这样子，他从来不告诉人他需要什么钱，他孤儿院那么多人呢，从来不发祷告信会告诉人说我们孤儿院中呢一年要多少钱啊，希望大家奉献，他从来不发这种祷告信，他有祷告信。谈到神的恩典啊，神的侍奉啊，他从来不说钱的，可是钱呢就是会来，而且常常就在一个节骨眼上，那每个人寄钱是寄钱的，谁寄什么钱寄多少钱谁也不知道，那谁知道你今天刚好一笔钱呢，哎，他就会及时的一分一秒都不差就刚好就有钱就来了，他一生从来没有一次差错的。那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你知道现代的人也是盖大教堂啊，都发祷告信啊，救命啊，我常看到电视布道家常常叫救命啊，哦，6月30号结算了，我们现在还差50万，如果不到的话呢，我们这个机构就亏空了，亏空的话呢，神的名受羞辱了，大家弟兄姊妹赶快奉献。我常在想，你亏空了神的名受羞辱吗？那倒不一定，是你搞砸了嘛。我现在是拼命告诉人家我需要钱的，那穆勒是从来不讲，但是神就给他。赵庸基呢，我看过他一本书，他讲祷告的，那他很多他自己的经历，那所以这个福尔神学院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Wagner， 他就说他，我的好朋友赵庸基就是有信心恩赐的，不过有趣的是在这里，有任何恩赐的人都可能有会容易犯一个错误，所有恩赐都这样，信心的恩赐也是一样，或者等一下会提到方言的恩赐，任何的恩赐，因为他有一个恩赐，所以对他而言做那件事情是轻而易举的，然后很容易把这个轻而易举得到的恩赐呢，我们叫做 project， 就投射在每个人身上，说很容易的，你们这样做就有的，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这么容易，你们都很容易啊。就好像我知道我有讲道的恩赐，对我来讲讲道不是太大的问题，准备一下就行了，我也可以告诉所有的牧师很简单的，讲到就是这样，这叫做投射。那倒不一定，有的人讲到一要讲一次道的，一个礼拜不吃不喝的，他睡不着，哎呦好紧张哦。你到神学院去看，每次讲道学最后要讲一次道，很多神学院要有一个毕业讲道，讲道通过就毕业，讲道不通过不毕业，很多神学生真的是一个礼拜睡不着觉的，都会睡不着觉，好紧张啊。恩赐不一样， 赵元基我看他的书很有意思，他说哈，一开始牧会的时候，他开始牧会这个教会啊，只有三个人，他跟他老婆跟他岳母。可是从三个人开始的时候，他呢那时候没有钱，没有教堂，他就租个帐篷，那个帐篷可以坐3000个人。对，第一个礼拜聚会，3000个人的大帐篷，只有三个人聚会，一个在台上，两个在台下，台下一个是他岳母，一个是他老婆，三个人聚会。第一天崇拜是这样开始的，他怎么去租个3000个人的帐篷呢？他说我祷告，我知道神会让这个帐篷满的，就第一天这样三个，哎，果然几年以后3000个帐篷就满了，他真的是坐满3000个人了。然后呢他就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说要盖个教堂，就他现在在韩国卢耶岛的那个一个大教堂，那个教堂是可以坐1万多个人，就是一天从早上大概从7点多钟开始第一堂聚会，到晚上要排20几堂，所以他要75万个人在那会堂里聚会啊。可他一次只能装大概不到2万个人，然后他70几万还有包括别的会堂嘛。他盖那个会堂的时候，他教会人数只有几千个人，还不到1万个人，他盖一个可以坐几万人的教堂，然后后来几十万人。他自己讲，他说他盖教堂的时候只有几千个人呢，他去银行借钱，没有一个银行愿意借他了嘛。他说你这几千个人，你的奉献盖房子，你付 mortgage 全部钱都付 mortgage 都不够，借不到钱。有一天他就找韩国最大的一家银行，然后他一进去也没有 make appointment， 他直接进去，秘书说你要跟我们总裁见面吗？对。那你有约会吗？没有。没有，我们总裁很忙的，你告诉你的总裁我是奉最高当局的吩咐来的。你知道在韩国啊，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官商勾结很厉害的。最高当局就是台湾的说法叫做乘风，台湾只要讲乘风，国内叫做首长一样意思。如果说最高首长，你一听啊，那个秘书赶快跑进去告诉总裁说，有一个人自称奉了最高当局的吩咐来见你。那个总裁立刻把本来在谈的客人就暂停，哦，暂停，现在有最高当局，对他来讲就是韩国总统派人来了，赶快请进来。然后就刚开始又不知道他是谁嘛，所以就很旁敲侧击在问您是谁啊什么的。哦，牧师怎么跟最高当局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想说，哎，搞不好他同乡啊、亲戚啊、同学啊，这个东西很难讲啊，所以都很客气，一直问来问去，又不好直接讲。讲到最后，原来他要借钱啊，借钱干什么呢？盖教堂。哦，盖教堂，这盖教堂跟总统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一直没有讲穿。讲到最后的时候，那总裁问他说：“您跟我们的总统有什么关系啊？”我跟总统没有关系的，你不是最高当局吗？是啊，上帝啊，最高当局，上帝，上帝当大了，总统哪够大了？那个总裁说，搞半天，我以为总统派了你来跟我借钱盖教堂，我越想越觉得。不过那总裁很有意思，他说你胆子也真够大的，这么少人盖这么大的教堂，不过就冲着你胆子这么大吗？我胆子也够大，你敢借我就借你，就借了，教堂就盖了。那问题是他当时几千个人的时候，我是说全部奉献来付每个月的 mortgage 都不够，薪水都不要付，什么钱都不要付都不够。那好了，你借了钱将来怎么办呢？哎，教堂一面盖人就越来越多，教堂盖好了，他人也够多了，就付啊付啊付啊，就没问题，付清了。他是有信心恩赐的。他还说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次祷告，我说他教会只有三个人，那个时候他祷告说，神啊，做传道人也不能太丢脸，你赞不赞成是他的事情。他这样讲，做传道人呢要很有面子，所以我不能让人家看传道人看的是很穷酸的，所以主啊，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办公桌。给他教会只有三个人了，多大呢？董事长级的，我不知道董事长级多大的哈，很大很大的桌子。他当然没有钱买一个桌子，因为教会只有三个人，他跟他老婆跟他岳母，怎么钱去买一个这么大的桌子呢？而且虽然你也用不上那个大桌子，但他觉得说，神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是全世界最尊贵的人，就应该有最尊贵的桌子。 祷告完了，过了两天，他说神答应了，啊，很有把握的，一直告诉人家说神要给我一个董事长级的特大的桌子，很多人都笑他说，哎呦，讲什么？哎，不到那个礼拜六，有一个不是他教会的会友，是个基督徒，不是跟他很熟的，就打电话给他，赵牧师，有个桌子你想要不要？哦，桌子我是要桌子的，不过普通桌子我还不想要，你的多大的桌子？哇，这好大，这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桌子，大概是十尺长，十英尺长，四五英尺宽的那种，好大。后来那个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个桌子不要，很轻的，送人家人家都不要，为什么？人家的办公室没那么大的话，这桌子一进去就干嘛呢？就好大的办公室才可以摆得下桌子，所以送人都没人要，你要不要？他说要，我上个礼拜就祷告了，上帝已经跟我说他已经为我预备一个董事长级的桌子，就在这儿就搬进去了。哇，好大，搬的时候哇，人都不知道怎么搬，不十几个人就把那个桌子搬进去了。他那本书里面写中箭的人很多，但是问题在这里了，他下次就说一句话，那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哈。他说只要你跟我一样对神有信心，你要什么上帝就给你什么，然后再加一句话，那句话我更不同意了，他说所以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要详细开出你的规格，你不能说神啊给我一个桌子啊，祷告完了神啊你就给我桌子，然后给你一个小小像我桌子这么小的桌子，不讲清楚你的规格，我就跟上帝讲我要规格要董事长级的桌子，至少六尺都太小了啊什么的，哎，神就给他一个这么样，他连颜色他都讲好了，他说上帝跟他讲我要什么，我喜欢什么颜色，那神给他的就是那个尺寸，就是那个颜色。所以他的思路就是说，你每次祷告都要跟上帝讲清楚规格。那当然讲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见证啊，他那个，所以我相信他想的都是事实，只是问题是他是有信心恩赐的人，他每次祷告好像都看见一个图画，那果然神就应验了，然后就认为说事情就这么简单，你祷告只能按照你的图画给你一个东西。他有一次啊，真的这样写的，我也是讲到拿这来，拿这做例子，很多人以为是我当开玩笑的，这是赵庸基牧师的例子了。他说他教会有个姐妹来找他，那个姐妹的女儿28岁还没结婚，他就找牧师说，牧师啊你替我女儿祷告，女儿还没嫁人啊，没有对象啊。牧师说你把女儿叫来，他女儿叫来了，他就问他的女儿，你要嫁人呢？不好意思，是啊，啊，那你要嫁什么样的人呢？啊，嫁什么样的人？对，讲清楚，你要嫁什么样的人，上帝的仓库货色很多。你讲的越清楚，他才能够准时交货。你讲说啊，就让我嫁人啊，嫁人，不嫁啊，嫁什么人也不讲，然后上帝就找人到餐厅吃饭，吃什么？随便。你说随便，跑堂就傻了眼了，什么都有，就是没随便这个菜，就菜就不来了。结果他就叫那个女孩子啊，开出规格，瘦的、白的、大专以上的，年薪多少钱？什么？哇，开个20几条哎！开完了，赵牧师就说：“好，拿回家去。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跟上帝报告：上帝，我要嫁人，我要嫁一个瘦的、白的，年薪多少的？每天跟上帝念一次，汇报一下。”一个月以后，那个妈妈就拿喜饼来了：“我女儿订婚了，真的。”28点没有一点落空的，白的、瘦的、高的、年薪多少的、大专学历的，等等等等。他的书上就这样讲了，谁？我就告诉你呢，祷告要跟上帝讲清楚规格，就很快应验。这点我是非常不同意的。虽然他的经历上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不说这是一个通常的规则。当然。我记得是另外一本书，可能是我刚说 Wagner 以前写的另外一本书上有提到赵庸基的事情的时候，提到信心的恩赐，他就有做这样一个评语。赵庸基因为教会很大，所以他自己办了自己的神学院，他神学院有两个神学生毕业去牧会，过了几年以后被关起来，罪名是诈欺。为什么诈欺呢？这两个神学院的毕业生呢，就去开一个教会，教会大概只有几十个人，他也仿效赵庸基的做法，他就去贷款去盖一个几千人的会堂，虽然教会连100个人都不到，凭信心去借钱，钱也借到了， 那问题是付不出来了。庄基呢，人没那么多，盖个很大的教堂，最后全付清了，哇，很好的见证。他的两个学生呢，照他的榜样，然后也去借钱，也是盖一个远比他教会大很多的，盖教会就钱付不出来。那最后一查，是说你教会这么少人，你怎么付得起这个呢？明显的恶意诈欺。这两个神学生毕业生呢，牧师要被关以前去拜访赵庸基牧师。赵牧师，我们一切都照你所教的，一切都照你所说的，你说要大胆的跟上帝求，我就大胆的要上帝求啊，我盖个几千人的教堂啊，结果呢你盖成了，我没盖成，然后我去坐牢。赵牧师，我什么地方错了？赵牧师回答说，因为你没有信心。然后那个作者，那个福勒神学院的教授韦拿就说，不是没有信心，他是没有信心的恩赐，不是没信心。所以有信心恩赐的人，他在祷告的时候，好像神给他一种特殊的恩赐，以至于他似乎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说神已经怎么样的垂听了，所以他可以说这件事情就必然这样成就。可是恩赐是少数人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是你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信心相信神成就，那么这个是有些人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可是问题是出在这里，我有了，而且对我来讲是这么轻而易举的。有时候我就会认为，既然我会有，人人都应该会有。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不一定人人都会有，而且他们会给很多弟兄姊妹一些压力。所以在赵庸基的教会里面出过好几次类似像这样的问题。那么那个两个毕业生后来被抓去坐牢，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次，有两位或三位姊妹在汉城的汉江淹死了，也是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教会有几个姐妹呢要过河，那当然了，汉江是汉城里面一个很大的一条河，那时候刚刚有暴风雨过，有洪水这样。那两个姐妹不知道为什么要渡过这条河，而且不是坐船，也不是过桥，要走过去。然后他们按照赵庸基的信心，他们三个姐妹好像三个人啊，就站在河边，奉耶和华的命令吩咐河水分开，一直好像要分开过约旦河一样啊。那你知道过约旦河他怎么过的？祭司脚踏到水里去，水才分开的嘛。所以三个人就凭着信心踩下去，就淹死了。三个人都死掉，就是他们赵庸基教会的。那报上就登啦，就变成一个像是一个丑闻一样。那也有记者去访问赵庸基啊，他为什么淹死？他们没有信心。这个是有的时候把恩赐混淆了。那有的时候呢，也把很容易把这种事情变成说他没有信心，所以以至于他不能领受啊。所以这类事情是信心的恩赐上运用上要注意的。但是不是只有信心恩赐的人会把他的恩赐投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第二个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个恩赐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就是哥林多前书这边提到过啊，就是第九个这个恩赐。那么大部分的书，我看了好几本书，基本上所见略同。什么叫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说他对于很多事情很有研究，对很多的 knowledge 啊，各种的知识他吸收的很快，也能够分辨，也能够清楚的表达，这叫做知识的恩赐，你的知识。可是很有趣的是，最近在很多比较偏灵恩的教会，包括一个叫做葡萄园，那中国人的圈子叫做爱修园，他们常常喜欢用知识的言语来说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说另外一个东西叫知识的言语，他就是说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好像会浮出一个图画，然后他从这个图画可以预测神要在你身上做什么事情之类的，懂我意思吗？那么如果你是爱修员，你跟爱修员有接触的话，最常用这样的方式的就是刘竹春牧师啊，那他是其中一个。那美国人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那么葡萄园这个 John Weinberg 他们的圈子里面也常常把知识的言语有点像在说预言，但这个预言不是先知讲到的那个预言，他的预言完全就是讲说哦，你可能要搬家了，他会预言说你可能要搬家，三个月你可能要搬家，搬的地方是个没有树的地方， 啊，果然那个人三个月就搬到阿里桑那旷野去了啊。然后他把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图画，你会住在一个这种荒漠的地方，这种地方，他把这种的恩赐解释为叫做知识的言语。这是我看的非常多，尤其爱修园的书里面常常提到这个，那葡萄园英文的书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个。那很有趣的是，这个作者 Peter Wagner 福特神学院的这个教授跟葡萄园非常 close， 但是他的书里面没有把知识的言语解释为那个啊。他的知识的言语纯粹就是真正是一般的知识来的。有些人知识很渊博，他可以读很多东西，然后他可以把它消化整理，然后变成很简单的话可以表达出来，然后人家就懂了，诸此类的，而不是那种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叫做知识的言语是指的对知识的吸收跟传达方面有恩赐的话，我会觉得我可能有一点这种方面。我是很喜欢读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但读读读读完以后呢，我就 got some point， 然后呢我就简单讲一讲，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得到一点东西，所以我喜欢读哲学的东西，可是我从来不读太深奥的，读完以后我就两三点就找出来了，就是那个东西。我可能有一点那种恩赐，可是我没有那种所谓的灵恩派所谓的那种看意象的。那那种所谓知识的言语，他们那种的解释我觉得本身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呢，那种是不是一种恩赐，我还有一点点怀疑。那么在台湾的像林郎堂之类的哈，或者有一些比较接近葡萄园这种运动的人，很喜欢强调这个恩赐，有时候甚至比这个强调这个恩赐甚至超过方言恩赐，然后也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所谓操练。那操练怎么操练呢？他们有时候聚会完谈到这个东西，然后就说好，弟兄姊妹两个两个，一对一对，任何一个人啊，认识不认识都好，彼此开始说知识的言语。那怎么说啊？当你一祷告，心里浮出来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怎样对他说的，第一个意念 whatever， 他讲错没关系，多练习就好了。这就是恩赐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问题了哈。恩赐的运用不是练习一定带出来的，恩赐不一定是练习出来的。而且你当说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你会搬到了不拉屎的地方去了，然后没有应验啊，没关系，练习练习有时候会错的。我就问题在这里，当你说神给我一个感动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试一试的。那以后要不跟狼来了一样呢，每天讲说神给我一个感动啊，又 不应验又不对，神给我感动，那你今天哪一天再跟我说神给我一个感动你要嫁给我，我要听吗？这是神的感动，就是你太轻率的讲说神给我一个感动，或者说耶和华说，在旧约来讲这叫做假先知了。神没有给你的你可以随便这样说吗？所以这个是在今天很多教会用知识的言语这个名词，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非常不安的，因为你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如果你不用耶和华的名，你为什么跟我说我祷告然后你要怎么样，那 我需要听你给我什么这个东西吗？你一定会用一个所谓神给我一个感动，用这个名称这个帽子一压你就不能不听了。可是常常又不对怎么办呢所以这些是我非常 不太很平安，就觉得说很多人会用一方用知识的言语来形容这种所谓的恩赐的，我觉得本身是不对的。第二个，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是神给一些人恩赐，然后可以用全教，他们是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彼此对说，那这也是暗示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那所有的恩赐向来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也不是可以练习出来的所以这些就是我觉得不太合适的地方，也是如果你读一些关于恩赐的书的时候，尤其是比较偏灵恩的教会他们会出的书里面，你会注意到这个名词知识的言语，但他们所说的跟我们这边所说的知识言语是不一样第三个容易引起争论当然是方言。所有比较偏灵恩的教会，从以前的五旬节教派到今天的所谓的比较偏灵恩的教会，不一定五旬节教派呢，也都为了方言而引起很多的争议那这个方言本身其实有两种的用途跟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方面 我们有他称他为这种比较个人式的方言，个人式的方言常常是指的他祷告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无法理解的声音，我们通常称它为舌音，所以英文叫 speak in tongue。 那通常我所听到的，我所经历过的，不是说我自己会啊，我听过的，通常那种舌音就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一种，祷告的时候他讲这样，你听不到他讲什么东西，叫舌音，通常是高频率的那种卷舌音啊。那如果你仔细听，有一些是接近于类似这样讲哈利路亚。那也有的教会所谓的操练说方言，怎么操练呢？他就教你发音，发这 R 的音 R， 但是用西班牙人是方法练。如果你可以发出，差不多了。哎，快快快！然后这样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了有了有了，哇！你会讲方言了，哇！哦，全教会人就是，还是引擎发动一样，这样，这样。这是一般所说的比较私下里的、不能理解的舌音，是在祷告时候用的一种语言，就是一般人的讲方言是讲这个东西。可是圣经中提方言的时候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指的五旬节的时候。他中文的翻译说，他们说出个人不同的湘潭，湘潭的意思，他为什么不用方言？我们普通说方言，河南的方言，福州的方言，对，是 local language， 是一个 language， 一个语言啊。但是我们中文这种翻译成湘潭的时候，那边所指的是指的一些真正的语言，可以懂的，只是一个某个地方的语言。那所以在五旬节那边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出来不是一个听不懂的舌音。而是用阿拉伯文，用波斯文，用各种的语文，向那些各地方来的犹太人讲出讲道出来了，所以他们才惊讶说，哎，这些是加利利人，怎么会用我的阿拉伯文讲话，怎么会用我的波斯文讲话，怎么会用我的拉丁文讲话，这种之类的啊。所以他们说的是一个 language， 那这是另外一种的方言，是可以翻译的，舌音是没办法翻译的。所以因此一般呢，不管是灵恩派的教会，不是灵恩派的教会，都同意说有一种是用舌音式的祷告呢，通常这种祷告是没有办法翻译，也没有人翻译的。可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有提到说，说方言就要有人翻方言的时候，要翻的方言必须是某种的 language， 否则我怎么翻呢？你只是个舌音，没办法翻的啊。那么，但是一般来讲，那种可以翻译的方言，在灵恩派的教会是不常见的。也是很少提到的。那他们每次在提到说操练说方言等等，都在讲没有办法理解的舌音啊。那他们也常常说用方言祷告，也是指那种而言。虽然他们所谓方言祷告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一个公众的集会当中啊。那这一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有几点要提醒的，就是说，第一个，圣灵恩赐中的方言不都是那种不能理解的舌音。有的时候是真正能够理解的。那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我这里过去受洗信主的时候的教会，我们传道人叫吴永长老，他的传记叫做《不灭的灯火》里面提到过一次他特殊的经历。他有一次去千里达讲道的时候，联络上没有联络得很清楚，所以到了当地才发现千里达当地的年轻的华侨讲英文，可是他们的背景都是广东人，所以他们教会是用广东话跟英文双语。那吴永长老是福建人，可以讲国语或普通话，要不然讲福建话，他不会讲广东话。那当然当地的人当中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可以听得懂国语，所以他可以把国语翻广东话，可是年轻的可以翻英文的人呢，只听得懂广东话，听不懂国语。那一种办法就是吴长老讲国语，一个人翻广东话，第三个人翻英文，那一排三个人讲，哇，这个不可能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在发现聚会要开始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困难，所以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们就要求吴长老，吴长老会讲几句广东话，跟我差不多，比如说我会讲一句广东话，就我唔识讲，哎，是广东话吗？我识听唔识讲啊，对不对？那吴长老大概比我好一点的，不过没有多两句。但是广东话讲道是太难了哈， 所以当地的长老就说，吴长老你就勉强吧，把你认为是广东话的讲出来好了，然后请那个年轻的弟兄翻译成英文，那也告诉那个年轻的弟兄说，吴长老是不会讲广东话的，你只能试着听听看。那聚会前，吴长老就在后面祷告，在祷告室祷告，他祷告说，主啊这怎么办呢，这也不是个办法了，他祷告说，主啊怎么办呢，他说他祷告，他说主怎么办的时候，他第一次有方言的经历，他在祷告的时候就发出舌音，就是那种听不懂的声音就出来，他说他有那种舌音祷告的经历，祷告了很久，不知道多久，他听到前面在唱诗了，因为祷告室在后面，在唱诗，就是说聚会开始了，他就说，主啊我不能再祷告下去了，要聚会了，我要出去了，他就出来了，然后开始讲道的时候，他一上台一讲就开始讲广东话了，全套流利的广东话，练广东话圣经什么都没有问题，字正腔圆，然后那个翻译的弟兄呢，长老已经警告了，吴长老是不会讲广东话的，咦广东话很好啊，所以翻译英文一点问题都没有，哇那下面那个长老也在听，吴长老太客气了，他说不会讲广东话，讲得溜得很，所以聚完会上来第一个跟吴长老讲，吴长老还用广东话跟他讲嘛，吴长老你广东话好好啊，哇吴长老一直笑，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听不懂客气，你刚用广东话讲到了，我讲广东话你听不懂，我是听不懂，那你刚不是广东话讲到，对呀、啊，那你不是会讲广东话，我还是不会讲广东话，搞了半天就是圣灵当他讲到的时候讲广东话，他连续四天每天晚上都用广东话讲到，一下台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他真的就是一个 language 讲出来了，但是不是他自己学会，他根本没学过广东话，但他一上台他广东话完完全全好，他到今天还是不会讲广东话，所以你到广东教会他还是要讲国语翻译翻译广东话，但就是那一天那一次他有四天，这是二三十年前发生，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种的恩赐到今天仍然存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方言的恩赐最容易产生困扰，也是我刚刚所说的，很多人拥有这个恩赐的人，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有的时候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真的有这样经历以后，他会觉得人人都应该很容易可以得到，然后这个 projection 啊，就是变成要强迫每个人都要有了，而且认为每个人都该有了，这种的情形会造成困扰。当然早期的五旬节教会，就是一百年前开始的五旬节教派，比如说神召会啦，还有一个叫做四方教会 Four Square， 还有很多早期的所谓的 Pentecostal 这种五旬节教派，会把方言列为得救不得救的凭据。那到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一派叫做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以说方言来作为得救的凭据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在台湾的叫做新约教会，他们也是很看重这个方言的，他认为你是有方言没方言是关于得救不得救或者是不是属灵不属灵的一个依据，这个都是把恩赐普遍化了，就变成说是人人都可以有的，啊，这个是容易产生困扰的地方。那第二个我也提到说，方言的里面有假的，什么叫假的？方言用舌音发出奇怪声音的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有，所有宗教中都有。那我今天不是介绍那个小光弟兄，他练气功吗？他就有提到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从国内来的，也许知道，在气功的早期的几个有名的人之一，一个叫张香玉，他自称叫香公，张香玉。张香玉最有名的用一个。就是他说叫做他会说一种叫宇宙语，宇宙的语言，其实那个时候基督教观点就叫做舌音，就是他会讲一种别人听不懂的话叫做宇宙的语言，其实那就是舌音。那么在我们所了解的，在喇嘛教里面有一些喇嘛，他们在做禅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说出这种话，就跟舌音是一样的。印度教是有的，非洲的民间宗教是有的，几乎所有宗教当中都有这种我们所谓的方言现象的，啊，这种舌音的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所以基督教所拥有的方言，你不能说因为在基督教教会里所以它一定是从神来的，它不一定从神来的，它可以从邪灵来的。 啊，这是不一样。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关于方言的事情，就是说不要禁止，不要禁止它，但是也不要把这个方言高抬到一个地步，比如说变成得救的凭据了，变成一个人是属灵不属灵的基督徒来做这基准，这都不合适啊。所以恩赐毕竟是神所赏赐给少数人的，那如果神给了人，人没有理由去拒绝他，人没有理由去排斥他，所以我说不应该禁止他的意思在这里，但是也不是要把它高抬，变成说这个恩赐超过所有的恩赐啊，也不需要这样。那这个是这几个恩赐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我就特别稍微强调一下。那我再多说两句呢，关于使徒跟先知的恩赐，然后我们就讲到如何发掘、发展、发挥恩赐哈。使徒和先知的恩赐，恩赐跟职分是有点差别的。所以以弗所书那边所提的，严格说起来是职分而不是恩赐，但是职分跟恩赐当然有关联。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是提到说，神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然后有教师、牧师、传福音的等等。那我们也常说，教会今天是不再有使徒和先知了，不再有使徒和先知是说不再有这个职分了，因为使徒和先知是第一世纪的，他们使徒和先知建立了有圣经为基础，这个先知可以指旧约的圣经，那就指旧约圣经了，旧约时代的先知，也可以指新约时代的先知，那就是说使徒和先知狭窄的来说是指新约圣经，广义的来说是新旧约圣经，所以今天不再有使徒，不再有先知这个职分，但是使徒和先知的恩赐跟职分不一定画等号的。今天我们说使徒的恩赐呢，是相当于什么呢？宣教士，类似于宣教士，他可以拓荒、开拓很多教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哦，内地会的戴德生是有使徒的恩赐，他开创了内地会，带来了中国大的广大的福音，所以他不是一个教会的牧师而已，所以他有使徒的恩赐。那哪一天呢？这几天吧，我知道在这一个礼拜之内是什么样的。St. Patrick Day 要来了，我们这边每次 St. Patrick Day 的时候，爱尔兰的节期，那 St. Patrick 被称为爱尔兰的使徒，什么意思？他一个人把福音带到爱尔兰，让爱尔兰后来接受了基督教，所以我们称他为爱尔兰的使徒。可是爱尔兰的使徒的 St. Patrick 不等于保罗，不等于彼得，不是那个使徒，他是有这种使徒的恩赐，作为一个宣教士把福音带到那里去的人啊，所以使徒的恩赐比较接近像是宣教士的恩赐，恩赐是有的，那个职分、那个 title 使徒今天没有了，今天只有少数异端的教会会强调使徒是使徒的这个名义的，像摩门教他一直到今天还有十二个使徒在盐湖城，死一个换一个，他永远有十二个，他强调他有使徒的职分啊，先知的职分也没有了，但先知的恩赐是有的。这个恩赐在圣经上提到的话呢，常常提到说是讲道的意思，所以中文圣经总是翻译成说做先知讲道啊。所以先知恩赐是 preaching 讲道方面的恩赐，但是它不是有先知的头衔嘛啊，所以要记得先知使徒的职分过去了，恩赐是还在的。那其他的恩赐，我想就不一一详细的列举啊。那么下面就提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怎么去发掘属灵的恩赐，发掘属灵的恩赐，第一个你要多去尝试，多参与，你没有参与过侍奉，你很难发掘你的恩赐的，你不会在祷告中说啊，你到底给我什么恩赐，你告诉我嘛，告诉我嘛，所以哪一天就告诉你，然后做梦的时候，然后一个大大的字出现，先知，哦，神给我做先知了，不会这样，神从来不会这样给你，让你知道你的恩赐的。你总是在参与的时候呢，慢慢的你会感受到。那么因此鼓励你，就是说在教会中你刚信主的时候，虽然你什么都不会做，有任何的机会、任何的邀请，你都愿意靠主的恩典去试一试。不要说哦，我没做过 ，sorry， 是因为你没做过，所以你要去尝试啊，不是说我没做过，所以这是变成拒绝的理由，多尝试。那当然呢，你不是只有尝试而已，第二个你要自我评估，评估什么呢？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圣灵给我的恩赐，一般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有一点某种的道理啊，这是很主观的，不过某种的道理，如果是属于神的恩赐，你会做得很享受， you enjoy it， 你很享受，也很有一些果效，被你侍奉的弟兄姊妹也同样的 enjoy， 双方面都需要的哈。有的人很喜欢要求主动去跟牧师说陪我讲道，我很喜欢讲道，对，他喜欢讲道，可是他一上台，台下人就皱眉头的话呢，他没有恩赐。所以讲的人要 enjoy 他的侍奉，下面的人也 enjoy 他这个侍奉，两个加在一起叫恩赐。所以你自己要评估，邀请别人帮你做客观的评估，就是说很中肯的、很坦白的告诉你，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没有讲到恩赐，他又喜欢讲道的话呢，总要有人去告诉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你呀、啊、做别的事情没话讲，爱心没话讲，热心没话讲，上台也没话讲，所以就别上台了。有人要坦白的告诉他嘛，不然大家都很客气啊，哎呀很好啊，很有感动啊，你越这样给他一个错误的信息呢，他就越觉得哇就是你看很会讲道，一讲道下来很多人都受感动，牧师多排几次。那到底他是有还是没有呢？别人帮你做客观的评估。好，谈到这个呢，有一个东西鼓励大家可以用哈，只要你可以用英文，我们买了20份恩赐评估表，就帮你自己去评估的哈。这是那个 Peter Wagner 那个福勒神学院的教授，他的书后来做了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去外面买，给 copy 他，3块钱，但很有用处，而且我帮你做个服务哈，你填完以后交给我，我帮你。这个最后有一栏是我要帮你做的，就叫 Gift and Ministry， 你有什么恩赐，然后我可以帮你安排什么样的侍奉，所以只要你做了交给我，跟我谈，我会安排时间跟你 interview， 就是 personal service。 它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问卷，大概它列了我看多少个，125个问题吗？对，125个问题，每个问题就是说你做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诸如此类的哈。比如说我随便念一个问题，它是用英文的，不过你只要可以看简单的英文就可以了。好，有一题， I have believed God for the impossible and seen it happen in tangible way， 就说我相信神一些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好像会看见他，好像明明就看，就说看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让我清清楚楚的看见，是吧？会成的。我相信如果你勾这个的话呢，你大概是接近于信心的恩赐，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它答案就藏在里面。所以你每一个问题你可以答案说 Yes absolutely yeah， 我就是这样想的。第二个有一点像。第三个是我好像很少哎。最后一个从来没有。所以每一题有1、2、3、4个答案，然后你勾完以后呢，它有一个表，最后一对起来排排排排排，你就知道说哦我可能有什么恩赐，我大概是没有什么恩赐，懂吗？所以它这个表就列27种恩赐，我刚说27种是这个人列，它后面也有一个说明，它把27种恩赐作为简单的说明，然后哪些经文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是你可以做自我评估的，但自我评估有很多种表，这个是最 popular 最常用的一种。所以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我会鼓励你，你应该做一个自我评估。那不管你现在在参与什么侍奉或什么侍奉都没有参与，你评估一下，然后帮你做决定，说我下一步要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发掘发展我的恩赐啊。所以谈到后面的发展跟发掘发挥恩赐的时候，这是第一步，发掘你的恩赐。那当然我说这是自我评估，别人帮你评估的话呢，一种方法是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了解你的，他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评语这种之类的。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牧师跟你 interview 跟你谈啊。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填完了以后告诉我，我跟你 make appointment， 我跟你谈。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恩赐排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叫做在 borderline， 就是说好像有又好像不一定有，或者说好像有这个恩赐，真的吗？ 我有先知的恩赐吗？那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我怎么知道有这种恩赐呢？这些事情我可以从各种的经验里面可以帮你评估一下，谈一谈。那么评估完以后，有个重要性就是要筛选，因为从发掘恩赐到发展，从发展到发挥的时候，要一步一步缩小的。我可能试过十种东西，慢慢我要选出比较是我的恩赐的部分，十个剩两三个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发展要花时间花力量的，然后再进一步最后的发挥。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试过很多东西，所以刚信主的时候我参加过诗班甚至后来做过诗班指挥，可是经过评估的结果，现在我已经退出江湖了，不再做诗班指挥了。因为音乐的恩赐我可能比一般的人平均的高一点，就高于平均值，但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有音乐恩赐那比我好得多，所以我已经放弃那个部分，是经过评估以后我要筛选嘛。所以我做过诗班指挥，音乐方面参与一点，我也做过文字工作，编过教会的杂志，我大概编了四年，是一个教会杂志，可能杂志是 一期要出两三千份，因为我们是有十几个教会联合发行的，所以文字编辑我也做过。那后来呢，我现在也不做编辑了，只写文章写文章还留着，那没有做了。那当然做过团契辅导啦，带过查经啦做过团契主席啦什么事情都做过了但做，然后我就要评估，然后有一些经过评估以后，我知道我有某一些恩赐可能比别人好一点，可是不是我最强的恩赐，所以我就过滤一下。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至少会有一个，很可能你的恩赐是一种像手指头一样有长有短的一个组合，组合你可能有两三种恩赐排列组合，所以你需要发掘你的恩赐，发掘经过筛选经过评估以后剩下的几个比较明显的恩赐呢，你就要进入第二阶段，叫做发展 develop 你的恩赐了不是 discover 而已， discover and develop。 那以赛亚书五十章是提到说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就是说你要发展的恩赐，让恩赐越来上来的时候，你的恩赐不要误以为，不要拿恩赐成为夸口的地方，相反的是有个谦卑受教又学习的心。所以发展恩赐最重要就是要学习，一种是态度上要谦卑，第二个就是要殷勤，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他就提到说当时他们差派给他按手的时候，四节就提到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的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殷勤会带来长进的，所以你有的恩赐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说常常的去学习操练，操练就是的确多多的练习，多多的去发挥音乐的恩赐你就需要多多去练习，甚至包括读一点书啦等等这种，你多去操练它。那讲道的恩赐、带领查经的恩赐，都是从操练中慢慢慢慢发挥出来的，叫殷勤的学习。那么方式途径，当然你说读书也好，选课也好参加研习班、上神学院，都是属于发展的过程那这一点来讲，通常我是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觉得有感动，想要去读神学院，甚至考虑要不要将来奉献做传道。我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知道你的恩赐吗？你说哦，我不知道，我想去读个神学院我就知道了，而且不但知道了，我没有的都有了。我说你别去神学院，去了神学院你不会知道的。为什么？神学院不是帮你发掘恩赐的，发掘恩赐一定在侍奉的地方，神学院是读书的地方，却不是侍奉的地方。你可以说我去那边学讲道学，你学讲道学你不一定有讲道恩赐的，就不一样的哈。你要先有讲道恩赐再去学讲道学，不能倒过来的。所以发掘在先，发展在后。那今天很多的人我碰到过的，有一些人就常常把次序倒过来，然后常常有点麻烦了。神学读完了，侍奉了，侍奉若干年下来，当然我就说他在侍奉中经过考验啦，经过评估啦，评估完以后最后发现我不是牧师的料子。论讲道我没有讲道恩赐，论关怀我讨厌关怀，论管理我不会管理， 那怎么办啊？一个牧师不会讲道，不会教导，不想探访，又不会行政管理，那能做什么？卖保险？那早上就卖保险就算了，干嘛去读个神学院呢？又做了牧师呢？所以那些牧师有时坐到这里来，想想我大概就适合做牧师，然后在教会做个执事啊，奉献一点钱。那现在怎么办？他又走不回去了。如果说牧师不做了去做卖保险，人家一定说贪爱世界，对不对？早知道你就别进神学院，别去做牧师。所以很多的人，我在神学院碰过这样的人，不止一个，都是悔不当初。就是悔不当初，你根本就不该进神学院。那你为什么想要进神学院呢？所以我常常问，你要进神学院，我先告诉我你的恩赐是什么。如果说我不知道，先去侍奉，然后评估，你不知道你去填一个表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牧师总该有什么？牧师总要教导嘛，牧师至少你要会讲道嘛，关怀也要有一点吧。其他的我说配搭的问题，你不能说我完全不会讲道。因为有些人评估起来说他讲到是远低于平均值，那就糟糕了。你比一般人还不会讲到的牧师，那你这怎么做牧师呢？你不能说要超级的讲到了像唐东龙，你不一定像唐东龙，但是至少你不能说一上台就心慌手心跳，然后赶快下台，就一个牧师怎么办呢？可是就是有，我就碰过这样的神学院同学，还是去神学院毕业，牧会了若干年，证明自己绝对不可能牧会了，可是又不敢去卖保险，那怎么办？只剩一条路，去读个神学博士。啊，读神学博士干什么？将来在神学院教书啊，教神学院教书总比当牧师好啊，当牧师会被人家炒鱿鱼的，对不对？你讲到太差了，会有些把你投票你就完了。在神学院教书知道神学生还没有办法把你投票开除吧。那如果是因为这个而去读神学院的博士，我想动机也不太对吧。你知道这是我碰过的情形，就是你不知道你的恩赐就跑到神学院，因为神学院是发展恩赐却不是发掘恩赐的地方，这点要特别注意。最后的发挥的意义就是专一。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提到，你若是恩赐是教导，就当专一教导；若是劝化，专一的劝化。一再强调专一，专一，专一哈。其实严格说起来，原文那个字是没有的，就中文圣经的专一旁边都有打点点点，原文没有专一。就是说，你若是恩赐是教导呢，就教导嘛；你的恩赐是劝化鼓励人呢，就劝化嘛，没有加专一。但是加上去意思没有错，你是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意思就是在说，既然是这样，专心的做。所以，如果你的恩赐最好的是什么，就把你最好的恩赐集中起来用。就这是为什么？我现在也不教，就说也不去编杂志了，也不参加诗班了，等等之类，就要集中我的时间精力在某一些我认为神给我真正的托付跟负担上啊。专一的原则。第二个就是管家的原则，就是管家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彼此的服侍。我的恩赐不管是什么，是为了服侍别人的，不是在出风头的，所以我的服侍必须让别人得帮助得造就，也要兼顾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侍奉。那另一方面来讲，管家就是要忠心，要有见识，懂得去好好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人，服侍教会啊，就是这个原则。这是在最后的发挥啊，我英文叫做 dedicate， 所以中文叫做三发，发掘、发展跟发挥，三发原则，英文叫做 3D principle， discover， develop， 最后一个是 dedicate， 好像奉献一样。这是我们的一些原则。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发掘我们的恩赐，也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恩赐运用在侍奉上。求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多的操练，多多的来寻求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好像一个忠心的管家来运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